就在王威一胡思乱想之际，突然听到一阵枪响，紧接着哗啦一声巨响，他定睛一看，心头先是惊骇，随即是不可遏止的愤怒啊。他手指着刘开山，全身都在颤抖。
你怎么可以这么做？
原来刘开山在开枪受挫之后仍然是不死心，进入石窟之后，他先是惹来了烈焰焚身，之后又高空坠落，险些葬身于怪泥之口，刚才又被强电流痛击，并被黄金面具主人以超能力震撼了一番。难道受了这么多罪，就只是为了一饱眼福吗？显然不是。黄金面具主人虽然诡异无比，且具有超级能力，但这反倒激起了他的贪欲和凶性。水晶棺、黄金面具虽属稀罕之物，但这具古怪尸体却是无价之宝，说不定正是某位仙人的遗推呀。中国自古就有成仙的说法，在传统文化中一直都存有仙界、人界、鬼界之分，也就是所谓的三界。人或者其他灵性生物若潜心修行，便可以进入天界，位列仙班。当然了，修行并非是一件易事，需要有天分、悟性与定力，其中定力尤为重要。例如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顿悟之前，曾舍弃了王族的生活，出家修道，最初一日一餐，后七日一餐，穿树皮，睡牛粪，如此苦修六年，行销骨瘦。后来在菩提树下静思冥想了七天七夜，彻悟。不同的道，其修行方式不一样，修行的结果亦不同。例如佛家圆寂之后有金身舍利，而道家则有羽化、师解或立地成仙三种意象。羽化是身如羽毛一般飞升不见，传说中张三丰入关之后再开关不见尸体，即已经羽化。师解就是留下一副皮囊，精气神升仙而去。像古时曾著有抱朴子炼丹术的葛洪，死后浑身松软，轻如薄纸啊，世人皆传其师解成仙。至于立地成仙，则是服食仙丹妙药。当年徐福向秦始皇所推荐的长生不老药就属这种。这种炼丹药以求成仙之说流传了千年，魏晋时期的名士竹林七贤，他们就曾食用丹药废石散以求得道成仙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文章中说，魏晋风度与服药关系很大，因为他们炼出的丹药是有毒的，所以吃了之后浑身发热，需要吃冷食，洗冷水澡才能给自己降温，而且不能穿厚衣服，衣服需要宽松，因为吃药之后皮肤瘙痒很脆弱，如果衣服太紧太窄会把皮肤磨破。至于鞋子，赤脚最好。此外，他们还要光着脚丫子从家里走出来发散，这散 就是要的意思，散步一词就是这么来的。路上遇到同样出来散步的熟人，就一起找个阴凉地方，比如竹林，坐下来聊天。但政治斗争使他们对所谓熟人并不信任，害怕自己因为阐述政治观点而被对方告发，只好答非所问地胡扯一些玄之又玄的话题。这时候天色将晚，那些在田里制造粮草的老农扛着锄头回家，经过竹林看到了他们，觉得他们真是很有风度啊，太让人羡慕了。人的成仙就与蝉的脱壳相似，会留下一副臭皮囊，这副皮囊对于仙人来说是一个累赘，但对于凡人来说却是一件大宝贝呀。这世间吃斋念佛的人很多，但有几个人能有机会见到佛祖的金身呢？修道成仙的人亦有千千万万，又有几个人真正登临仙界呢？最重要的是，水晶棺里的皮囊可不是件死物，它仍然具有无边的法力，这是多么让人心跳的一件事儿啊！所以缓过神来之后，刘开山的匪性开始发作。对于他这种常年将脑袋别在裤腰上的人来说，生与死的界限早就模糊了，越是危险的事，其背后所隐藏的利益也就越高。他刘开山要是能将一具仙人遗退带到人间，那将是怎么样的震动呢？全中国的报纸都会报道这惊人一幕，他刘开山也就名动江湖，天下谁人不知啊。怀着对于成名谋利的狂热欲望，刘开山很快就走出了黄金面具主人惊天一瞥威力所带来的震慑感。他毫不犹豫地转身，面朝虚空开枪，然后就地翻滚。沉闷的枪声在封闭的岩洞内久久回荡着，震晃着人的耳膜，也撕扯着人的心。子弹携着雷霆之势呼啸向前，然后仿佛遭遇到一股无形的坚硬的墙，时空静止，它止在空中，紧接着时光扭曲，他陡然调转了个头，瞬间加速倒飞回来。原本挡在他面前的刘开山已经闪身躲开，于是子弹径自朝着水晶金字塔飞去。水晶固然坚固，但却经不住这被加速了的子弹的攻势啊，于是当的一声响，水晶碎裂，碎片撒了一地。施加在水晶金字塔上的神秘植物虽然具有智商，但终究有限，无法在瞬间判断出子弹的方向，于是中了刘开山的诡计了，自毁金字塔。王威一捶胸顿足，哀伤不止啊，造孽呀，你真是千古罪人呐。林从熙也被眼前的变故惊得目瞪口呆，身为古董商，他深知这水晶金字塔的价值绝不会低于黄金面具呀，因为水晶本是稀罕之物，而且质地坚硬，想要制造这样的金字塔需要多大的水晶啊？最重要的是，这个金字塔浑然一体，没有见到任何刀斧砍凿的痕迹， 也看不到有拼接粘合的迹象，所以要么是用一整块大水晶精雕细琢而成，要么就是采用了一种特殊技术将其熔铸在一起的。无论是何种情况，它都远非寻常人所能做到，堪称是举世无双的稀罕之物啊。然而如今却被刘开山轻易打得粉碎，这不仅让视文物于生命的王威义痛心不已，也让林从熙深感可惜呀。只有刘开山大咧咧的毫不在意，他的全副心思全都集中在黄金面具上，王威义的痛斥，林从熙的惋叹，他全都置若罔闻。看着裸露出来的水晶棺，他的眼中露出了贪婪之色，情不自禁地朝他抓去。然而一切的变故就在瞬息之间，就在刘开山以为黄金面具唾手可得的时候，从地心涌出来的浓雾突然大盛，将水晶棺重重围住，即便是手电筒的光芒也都再难进入半分了。紧接着浓雾之间就显出了两道蓝色的光芒，与先前黄金面具双眸射出的光芒一致，光芒就像两把利剑一般射向了刘开山。不过刘开山虽然是财迷心窍，但身手并未迷失，一个俯身就地一滚，即躲过了光芒。虽然他躲过了致命一击，却忍不住哀腰一声惨叫，接着就像葫芦一般的滚了回来。水晶棺所处的位置已经变成一处冰山了，不仅寒气四射，而且坚硬似铁，如同松枝包裹住苍蝇形成的琥珀一般，将水晶棺紧紧地包裹在了其中。刘开山在滚动之中，双掌触到了水晶棺外围的冰冷，只觉得寒气就像无数把针一般同时扎入了毛孔中，剧痛传来，慌忙双脚一蹬，将手掌抽离，就地滚开。饶是他反应快，但双掌仍被撕下了一层皮来。一直站在金字塔边上的王威义也连蹦带跳地逃离开，嘴唇乌青，牙齿咯咯咯地响个不停。隔得较远的林从熙和卜开桥也都觉得如针芒在身，忍不住打了数个寒噤。林从熙更是连续打了几个喷嚏，鼻涕挂在嘴唇上，很快就冻作了一条冰柱。所有的人全都大惊失色呀，这寒气来得实在太快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，让人根本就来不及做准备。卜开桥一边哆嗦抖动他的肥肉，一边指着刘开山说，
这肯定是你招来的诅咒，我们都要被冻成冰棍了。
刘开山气急败坏，
扯淡，是这鬼东西存心置我们于死地，干老子屁事。
王威义顿足道，
老夫之前一再叮嘱你的，千万不要碰任何东西，你就是不听啊，还将金字塔打破。哎，
林从熙出来打圆场，这不是争论的时候，赶紧逃命吧，等这白雾笼罩住整个洞穴时，恐怕我们就全都冻僵在这里了。因为寒冷，他说话都有点不利索了。卜开桥哭丧着脸，一边蹦跳着取暖，一边说，
往哪里逃啊，这往上并没有任何退路，往下就是入口，已经被石门堵死了， 王教授先前说了，我们现在是在巨人的肚子里，小心都要变成他的大便呐。
这个说法让所有的人心头一凛。诚如卜开桥所言，现在洞穴里的机关已经开启了，若其真是按照人体结构而建造的话，那么接下来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是，众人被当作食物一般溶解在洞穴内，寒气越来越盛，几乎将整个洞穴覆盖住，且不断地往他们的来时路涌去，骤然而至的寒冷让石头都收缩起来，发出咯咯的声响，仿佛被冻脆了一般，随时都可能坍塌下来。众人就像是一群哀嚎鸟，哆哆嗦嗦哆哆嗦嗦，不由自主地依偎在一起，靠着彼此的体温互相取暖。林从熙发着抖，麻木开始从四肢往上蔓延，渐渐地侵向了他的心脏了。
好冷啊！这酱油把火呀！
刘开山的牙齿咯咯咯的直响，也不知是在咬牙切齿啊，还是受不住寒冷。看着众人眼中的生命之火渐渐减淡，他心一横：“
娘的，老子就算死在这里，也要拉个陪葬的。”
他凝聚起全身残余的一点力量，一声大吼就拉动了已经冻成一团的枪栓了，死命的扣下了扳机，哒哒哒的枪声响了起，朝着浓雾最深处的水晶棺就射去。王威义虽然明白他的心意，但根本无力阻止他最后的疯狂，只能在心底一声长叹，绝望地闭上了双眼。子弹射入浓雾之中，如泥牛入海，没有半点回应。刘开山恨恨地骂道：“
狗娘养的，还真结实！行，算你狠，老子认输。想要命，就拿去！”
忽然之间，一声剧烈的爆炸，几乎要将众人的耳膜全都震碎了。巨大的冲击力把四个靠在一起的人，就像沙包一般的甩向了石洞的最外边。所幸站在最外面的是卜开桥，他皮厚肉糙，虽然被摔得呲牙咧嘴，却无损筋骨。倘若换成是王威义，估计至少要断掉几根骨头吧。爆炸来自浓雾最深处的水晶棺。令人惊异的是，虽然爆炸声震耳欲聋，威力十足，但并没有任何水晶碎片飞溅出来，所有的爆炸全部被浓雾裹住，只有声音和冲击力泄露了出来。爆炸只是让浓雾的流动更快了，于是原本浓得化不开的雾气渐渐消散开来。这种情形就像是如怪兽一般的浓雾遭受了重大的打击，生命力在急骤下降。不过爆炸可能已经波及到了岩壁乃至地心的深处了，众人因之听到了一阵古怪的隆隆声，由远及近，就像是有一个人在漱口，那些水在喉咙间来回翻滚，最后对着你一口喷出，刺鼻的气味在空气中迅速地扩散开。王维义突然醒悟过来，失声惊呼道：“
不好，又是火油啊！”
刹那间他想明白了，自己先前的判断有误，这座地下工程的能量供给并非依赖水力，而是火油啊。相比于水力而言，燃烧火油所产生的能量更有效，也更可靠。在这座山脉底下，潜藏着巨量的火油。